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春节后第二天2月18日的例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教义宪章》的要理讲授。当天，他省思了教会如同救恩计划的记号和工具。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宗座生命科学院全体大会与会者，强调在遭受战争蹂躏的世界促进健康的重要性，并指出战争会是对生命和公共卫生最严重的攻击。圣座国务卿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有关拉特朗条约周年纪念的活动，并于活动间隙回应记者提问。他表示圣座关切的是在国际层面尤其要有联合国来管理这些危机局势，并且指出圣座将不参与和平委员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会一词，一指那些承认自己蒙召聚集起来的人的聚会。因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教义宪章》称，教会在基督内好像一件圣事，就是说，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教宗梁十四世于春节后第二天2月18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了这点。在要理讲授开始之前，聚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首先聆听了选自哥罗森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对哥罗森人说，基督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他又是身体教会的头，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居住在他内，并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我们在上几次的要理讲授中省思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关于天主启示的多个方面。我们特别的了解到天主如何选择启示他自己，借着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认识他神圣计划中的那份爱的奥秘，即是将万民与他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唯有在这奥秘内，我们才能理解教会的起源和使命。在此观点之下，教宗带领信众开始省思梵二教义宪章《教会》。教宗指出，该宪章称教会如同救恩计划的记号和工具。接着，教宗解释，教会是记号，因为教会团体使今日的世界看见由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 与复活所建立的合一。教会也是工具，因为借着教会，天主实现他与众人合一，并与众人召集在一起的目标。最后，教宗呼吁，当我们行走在一个仍然充斥着分裂的世界中，让我们祈求上主在圣化与修和的使命中不断地引导他的教会。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开始的四旬期中，愿你们勤于祈祷和实践兄弟友爱，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遭受战争蹂躏的世界，我们必须将时间和资源投注在促进生命与健康上。教宗梁十四世2月16日在梵蒂冈接见宗座生命科学院全体大会与会者时，向他们强调了这点。本届全体大会于2月16日至17日在罗马举行，主题是为众人的医疗卫生、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教宗指出，战争影响到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设施，对生命和公共卫生构成人力所及的最严重攻击。再者，冲突导致庞大的经济、科技和组织资源消耗在制造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军事设备上。在因冲突而伤痕累累的世界，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将时间、人力和专业技能投注在保护生命与健康上。谈到本届大会的主题，教宗表达了赞赏之情。他表示，常言道，生命和健康是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同时忽视那些造成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和政策，这句话就是虚伪不实的。接着，教宗强调，务必要承认众人健康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联性。新冠疫情的情况正是一大佐证。教宗指出，我们不仅有责任采取措施来治疗疾病，确保人人都能平等就医，更要承认健康如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对其复杂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和探讨。沿着这条思路，教宗阐述了促进统一健康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此概念强调环境的幅度，各形式的生命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环境因子。统一健康的概念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其他受造物，人类生命就难以理解，也难以延续。在公共卫生方面，这概念敦促人们在制定所有政策时都将健康列入考量。为了推广这概念，我们需要提升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并促进公益。大众的福祉是教会社会训导的一大基本原则。教宗由此谈及关怀的基本态度，表明关怀不只是因为有人有需要或生病，也因为他们体验到脆弱，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点。教宗最后呼吁要加强国际和多边关系，以预防冲突和恃强凌弱的状态，对于超国家组织在预防和促进健康方面推动的合作与协调，这个观念也适用。圣座因它显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性质， 将不参与和平委员会。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一场纪念拉特朗条约签署的双边活动，在活动间隙表达了圣座的这一立场。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也出席了这场活动。记者们提及关于意大利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和平委员会的事，面对记者的提问，帕罗林枢机指出，某些点令人略感困惑，有些重大问题需要找出解释，重要的是正在试图做出回应，然而对我们来说，有些要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关切的是在国际层级，尤其要由联合国来管理这些危机局势，这是我们坚持的关键点之一。此外，帕罗林枢机也对乌克兰战争形势表示担忧。对他而言，乌克兰局势有些悲观，双方似乎在和平方面没有实质进展，而且悲惨的是，经过了4年，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但愿这些对话能有助于促成些许进步，但我认为没有太多的希望和太多的期待。在此机会上，圣座国务卿也谈及与意大利政府的良好关系。他表示，圣座格外感谢意大利政府关注教会所关心的许多主题，特别是社会议题、扶持家庭、教育问题，以及对残疾人的关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的壮年人被称为三明治世代。随着父母的年迈，儿女的长大，最理想的状态是子女早早的独立自主。但在现代社会，读完了本科还有研究所，大把青春岁月耗在求学考研上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即使成年子女不在升学和报考公务员上耗费时间，现在年轻人赚的薪水往往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或者还得住在父母家里靠爹妈维持基本生活。这种现象举世皆然，不是特定地方才有的个别问题。因此，曾经担任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主席的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建议家长要学会放手。伯格纳女士指出，放手就是把孩子交给上主。她阐明，放手不是放任孩子让他跌倒，而是把我们所爱的人的双手捧到上主前，把我不必也无法再掌握的事交给他，并且信任他。当我无法照顾孩子时，上主可以；当我不能再保护他时，他的天使可以。多年前，伯格纳女士曾经看到一则祷文，在对孩子放手的路上，这一则祷词给他了很多帮助。因此， 对于许多还在担心自己成年的孩子，或者无法信任孩子，不能对孩子放手的父母，他都推荐念这一则祷文，让他们能从中找到新的方向。这篇祷词是向成年孩子的天使祈祷。祷文是这么说的：我对我那已成年的孩子的天使说，你还伴着他，还把他的愿望捧在手中吗？你知道他的孤单痛苦吗？如果他拒绝你，拒绝生活，你会离他而去，并对他大发雷霆吗？他现在很需要你，比他以前小时候还需要。他现在真的非常需要你。因为成年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每一件事都得自己来，每一件事又必须自己想清楚，必须找到自己的路，而且又不想和任何天使打交道。我那成年孩子的天使，作为母亲，我已经不能再插手，但是你可以。作为母亲，我已经不能再建议，但是你可以。而且你的智慧来自上主。亲爱的天使，请你伴着我那成年的孩子，帮助他在丛林里前行，并找到正直的路，找到他自己的路。呵护和放手的紧张地带，不只存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同样也存在于孩子对父母的关系里。年轻人必须面对的挑战是，他们必须离开备受呵护照顾的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虽然翅膀已经长硬了，却错过起飞的时间，还一直蹲在父母家中，因为那里比较温暖。有时候家长必须轻轻推成年的孩子一把，帮助他们跳到独立的生活中。在此之前，一直都有人替他们负担日常生活，但年轻人必须学会安排和照料自己每日的生活，学会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包括购物、洗衣、打扫房屋等等。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的长大。在父母家中备受呵护的气氛，是童年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所需要的照顾形式也会跟着改变。同样，照料父母时，也需要兼顾放手与呵护。为人子女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必须对年老的双亲放手。这对许多妇女而言特别重要，因为她们内心常怀有一种过高的理想，认为若自己娘家的父母无法自我照料时，自己必须为他们负起一切责任。当年老的父母身心方面都已经无法自立时，能够依靠子女的协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这种情况应该有个极限，也就是不应对子女的生活造成伤害。因此，在这种张力中，找到呵护和放手之间的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以便让所有相关的人都能承担且不被苛求。所以有时候和年老的双亲分别，不是等到他们临终时，而是必须提早一点。也就是说，如果子女发现照料父母的工作已经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时，他们必须放心地将这个工作交给专业人士。除了上对父母，下对子女放手以外，夫妻之间也要学会放手。因为当然，夫妻关系中 也有相互呵护和学着放手的紧张问题。伯格纳女士举了一个例子，说汉娜长久以来一直很热心地在地区的安宁协会服务，并投入许多时间和心力陪伴垂死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由于他经验丰富且思虑周到，因此获选担任此协会的负责人。他在这个方面非常有天分，这个职位就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当汉娜和丈夫赫伯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出乎意料的居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赫伯自己最近也才接下运动协会负责人一职，但对于自己的妻子，他却期待他必须全力支持照料自己，让自己能专心服务职场内外的各种荣誉头衔，毫无后顾之忧。至于妻子为其他机构服务这件事，他认为只有在妻子继续做好忠实的家庭主妇，依照丈夫的期望，对家庭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汉娜放手，并让她投入她所愿意从事的活动，这对赫伯而言，不止难以接受，甚至还必须阻止。然而，在和一位好友谈到这件事之后，赫伯才发现，自己对妻子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不止限制了他的发展，还把他绑得死死的。赫伯经过很漫长的过程，才渐渐学会，汉娜接手协会负责人的角色，可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丰富的内容。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可以针对管理领导方面的各种成败经验，互相沟通，交换意见。除此以外，他还发现，不止汉娜务实的领导方式比自己更胜一筹，他陪伴安宁病人方面的经验，常常可以在自己碰到困难时提供很好的建议。今天我们介绍了我们应当在家庭中学会的放手与呵护。对于年迈的父母和成年的子女，我们不能把他们牢牢地握在手心中，因为人与人的爱一直都会受到两个要素的影响。他们同时必须要互相保护，但也必须给予彼此自由。人们同时需要这两者，才能够充满信心地步上这条携手同行的人生旅途。让双方各自保有自己的特色，欣然接受对方的成长和追寻，并以满满的爱互相照料，互相担待。这股张力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每一个家庭都必须容忍并克服这股张力。最后，我们邀请各位省思以下三点。第一，即使是成长中的孩子也有自己的隐私，必须受到尊重。信件与日记都属于他们个人的隐私范围。身为父母的你，若有很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生活中有哪些不对劲，可以尝试用语言沟通，试着在谈话中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第二，在家庭中，有时候我们无法放手，是因为我们潜意识会害怕空虚，或害怕眼前的新事物和不确定性。当冲突出现时，请先自问，是否我们因为害怕改变而紧紧抓着对方不放，例如另一半、孩子、父母。第三，每一份关系都必须依靠双方给予对方的自由空间才能持久。只有在每一个人自己体验到另一种生命关联性时，这份婚姻或伴侣关系才会有活力。试试看，每天或每个星期 固定为你们自己保留一些彼此交换经验心得的时间，一起喝个下午茶，一起去散个步，或享受一顿只有两个人的晚餐，你们将会发现伴侣的新面貌。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家人相处的灵性基础。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